圣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，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晚安，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我们继续来听亚森罗平传奇之黄金三角的故事，今天是第22集。今天我们会听到克拉丽放弃了绳梯这个唯一的活命机会，决定跟贝巴上尉同生死。而这时候密室又出现了瓦斯气味，两个人双双失去知觉。来听今天的故事。亚森罗平传奇之黄金三角22集，神秘救星。贝巴上尉效法他的父亲，取出铅笔也写下了遗书。他写完的时候才发现，墙上的下面仿佛还有一段父亲的遗书，刚要靠近去看，火柴熄灭了。贝巴上尉说，
哎，糟糕啊，
怎么回事？
父亲的遗书还有一行太模糊了，所以没有注意到。
试试看。
好。哎，火柴用完了，
连一根也不剩了，
全用完了。
哎，
克拉丽绝望地叹了一口气。
先别慌，说不定还有从盒子掉出来的火柴，找找看。
两个人在黑的不见五指的地上摸索，摸到的全部是已经燃烧过的废火柴。上尉绝望了，
找不到了。
等等，一定有的。
克拉丽的外表虽然柔弱，但在紧要关头格外坚强。她继续摸索，没多久她低声叫了起来，
啊，有了，真的有一根没有用过的火柴。
太棒了，来，火柴盒在这里，擦一下。
克拉丽摸到盒子，小心翼翼地一擦，眼前发出了耀眼的亮光。上尉赶紧拿到墙边一照，果然看到一行字，字迹模糊，两个人非常专心地想要看清楚。短短的一根火柴慢慢要烧到克拉丽纤细的指尖，她忍受着火烧的痛苦，几乎把眼睛贴在墙上，好不容易才看清楚凌乱又无力的两个字。
窒息，瓦斯，
火柴还是熄灭了。
窒息，瓦斯，啊，爸爸他们是被自己吐出来的废气闷死吗？不过这么大的房间，只有我们两个人，要充满二氧化碳，还需要好一段时间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我们总有被救的希望。
上尉为了鼓励克拉丽，把话说得极为肯定，但是他突然想起肖恩壁橱里那条长铅管。
啊，歹徒就是用那一条铅管连接厨房外面的瓦斯管，把瓦斯从天窗的缝隙放进屋里。啊，刚才的掘土声就是挖瓦斯管的声音啊。
这时果然听到了声音，是肖恩扭开瓦斯管。不久，瓦斯就会充满整个屋子。这要命的声音越来越响了，浓浓的瓦斯刺鼻味也开始扩散。两个人越抱越紧，同时都做了最坏的打算。他们的头脑开始昏沉，但没有痛苦，只是觉得飘飘然。接着就有浓厚的睡意，感觉像漂浮在云端，又像随着雾游移在美丽的白色蔷薇花田上。两个人都感到无比的幸福，生怕被人分开似的紧紧拥抱，腾云驾雾，多么自由自在啊。 不知道过了几分钟、几小时还是几天，上尉突然醒了过来，发现自己竟然还活着。他仍然觉得头晕，好像还在梦中，便看了看周遭，怀疑地想：
啊，这里是什么地方啊？
这里不是那个闷死人的屋子里，而是庭院浓密的树荫下，充满了春天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，使人身心舒畅。他就躺在树下的长椅上，身旁的另一张长椅，克拉丽安静地熟睡在上面。两人中间还放着一张小桌子，桌上摆着两个玻璃杯，杯里装着清水。尚未意识到自己非常的渴，他摇摇晃晃地挺起上身，打算伸手去拿水。这时候有人在扭转旁边屋子的门把。
是肖恩还是其他敌人啊？
尚未本来意识还很模糊，现在忽然清醒过来，立刻保持警觉。门开了，出现一位陌生男士，他非常警戒地注视着那个人，而男士亲切地看着他问：
醒来了吗？
说着将杯子递给他。男士的表情和声音非常温和，尚未直觉他不是敌人，于是接过杯子喝了起来。冰凉的水一口喝下去，像生命之泉贯穿全身。贝爸上尉说：
谢谢你，克拉丽也没问题吗？
说完这句话，上尉又陷入极度困乏的状态，眼皮一直往下沉，那杯水一定掺有强力的安眠药。尚未勉强想睁开眼睛，但不知不觉又入睡了。等到再度醒来，头虽然还隐隐作痛，但意识已经完全清醒，全身力气也恢复大半。
啊，我是真的没死。 我怎么会没死呢？到底是谁救了我？这里又是什么地方啊？
克拉丽似乎也是喝了那杯水之后又再度熟睡，看起来极为安详，淡淡的树影在她白皙的脸上晃动，两个杯子都空了。她缓缓地站起来，试着向前走了几步，两腿也都没问题。上尉这才看清楚，前面的建筑就是自己被关进去的古屋，也就是以前他父亲的家。
看情形是有人发现我们被关在那屋里，把我们救了出来。是我手下的伤兵呢，还是迪马良检察官呢？为什么没有人过来啊？
他沿着屋子绕了一周，没发现伤兵和迪马良，就连刑警也不见踪影，于是又返回原来的位置，往森林的方向走去。今天的故事就听到这里了，明天再继续来听黄金三角的故事。我是小青姐姐，祝你有个好梦，晚安，拜拜。
小朋友要睡觉了，晚安。